啊，怎么样？耶和华，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所以我们的神能够被显明出来，是因他的能力，是因他的作为，他已经在我们中间，在我们恩典堂行了大事奇事，因着他的能力在我们恩典堂被显为至高。我们感谢主。今天呢，给大家传讲的题目呢是律法与自由，因为前段时间在主日学有很好的讨论，那我希望呢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呢有更一些从不同的角度的思考。我们点击一下可以了，好，可以了。所以我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说你今天幸福吗？你今天平安吗？你今天自由吗？不用回答，你自己要想一想，我的人生幸福吗？这样过下去，一年又一年，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很快，好像人越到年岁大，时间过得越来越快。到底可以继续这样走下去，我就很平安吗？那我今天是自由的吗？我们在美国，我们都追求的是自由，自由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这个建国的先驱Henry 还有一句话说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不自由勿宁死。所以自由是用生命来换取的，这么重要你真的自由吗？我们从中国来，那时候中国红色的这个共产党统治，很多不自由。在美国我们很自由，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接受这工作就接受这工作，想在这儿买房子就在买房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多的自由，真的是是很对我们人生有很大的一个祝福。但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律法。好像说律法，刚才我跟青少年讲，律法好像说跟自由是相反的律法是限制我们的。在美国高速公路开车你开快了，警察要抓你，限制你开快。很多律法好像表面上看是限制我们，我们就要今天思考律法的本质。为什么律法是好的？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到说律法本是好的。好，对不起这个我改了那边。金超，你能不能就从那个网上再重新load一下？你不要那个存那个盘，你重新从网上load一下。好，律法本是好的律法的来源是什么？律法有两大来源，第一个是从我们的良知，我们的 conscious。神在造人的时候就把良知放到每个人的心中，在罗马书第二章讲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管中国人、美国人、黑人、白人甚至非洲的这些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样的人群，他们都有大概相同的一个对错道德标准的认识。这个就是一个证据，神把这个良知放在我们的心中，这是他的一个律法，是我们来遵行的。这个律法就相当于我们人身体也有一个律法，身体的这个规律你要吃食物，你不能够吃草，牛可以吃草，你人的话，你吃草的话呢，是不会消化的，所以你会不舒服，你会身体有反应。同样的律法良知对错神也放在我们心中，当我们违背了这个良知的时候，我们的良心会受谴责，会有反应，就像我们的胃有反应一样，两个都是法，都是律法。 都是规律，神造的。但是我们的良知呢，被罪所污染，所以我们有人良心抹灭，做出很这个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来。所以神又给我们第二个来源，就是启示。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心意，十条诫命为代表的律法。其实整本圣经就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律法，律法就是神的爱的一个表达。第二个，律法使人知罪。在圣经说，律法本是好的，但是罪借着律法杀了我，显明出来。怎么叫做罪借着律法显明出来呢？若不说，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那你心中的罪也表达不出来，你做了也不算犯错，你不做也不算犯错。但是一旦神说你不能够做这件事情，这个时候当你去做的时候，你就犯了罪。而且人呢有一个罪性，就是逆反心理，你越说不让做他就越去做。特别是在小孩子，你说你不要摸这个炉子，你不说这句话呢，他也想不起来摸这个炉子。但是你要说了以后啊，他就想方设法的去想摸一摸这个炉子。这就是人的罪。所以律法呢，把我们心中的罪呢给表达出来了。罪已经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心里，只不过又没有律法呢，罪也不算罪，罪呢也不算为被显明出来的罪。所以什么是罪？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他讲到说，第三章，违背律法的就是罪，罪就是违背律法。所以违背了，破坏了律法，没有遵行律法就是罪。所以律法呢使人知罪，律法的一个功用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知道我们的本性就是要反叛，就是要不顺从，就是要你说东我就要做西啊！你这么说就有18个理由啊，跟你说的来逆对着干。律法呢，能够使我们活在神的平安里面。我们今天都需要平安，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平安呢？因为我们没有神的律法。那为什么神的律法会给我们有平安呢？当我们知道神的要求，神的给我们定的范围，我们就会很平安。他们心理学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把小孩子啊 preschool 一个班分成两，随机的分成两组，一组告诉他们外边这个院子啊，画一个很清楚的界限，说这个界限以外你是不能去的，在这个界限以内你就可以自由的玩耍。那另一组呢，就告诉这些孩子不画这个界限，比如说你可以随便玩啊，这边那个后院后边树林子啊，你都哪个都可以去。好，就他们就观察这两组孩子的反应，发现这些有清楚界限的孩子呢，他们很自由的在他的界限范围内他们玩耍。但是那些没有告诉他们啊，他告诉他们他们可以随便玩，没有界限，反而那些孩子呢都感动了，就伸着腿。他们就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不知道边界在哪。当人不知道边界在哪的时候，你其实你心中是没有平安的。说到这里呢，我们讲我们中间有很多还有孩子在身边的，特别是小孩子 给你们一个建议，你们会要设家庭的规则给孩子，说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什么事情做了要有惩罚，不能做。那你们就发现说，哎，这个孩子好像就去挑战你这个规定，好像有意的就是去跟你作对挑战，你说他不要做，他就要去做。那当然，这个很重要的是他的罪的本性驱使他这样。那另外一个呢，也是他的安全感，他需要得到一个安全感，他需要他挑战你。实际上呢，他是希望你能够做父母的，能够在你的律法，在你的定的规则上不摇动。他在 test your boundary。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烦了以后就算了算了，这个今天不高兴了就执行这个规则，明天不高兴了就忘了，这样给孩子带来很大的不安全感，因为他不知道你的规则在什么地方。所以律法呢，神的律法同样给我们神的儿女有平安，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的这个范围之内，我们有可以有自由的丰盛的一个生命啊。律法呢也使人活在旨意里面，神的律法就是要神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活。像我们就是像一个汽车，打个比喻，神的律法呢，神的圣经律法就是要是这本说明使用说明书，借这本圣经他的心意，从他的心意去活，我们这个车子就会跑得很顺。如果你不按照他的心意去使用这个车子，你往这个汽车里倒茶水，你不去倒汽油，那你这个车子不但不能跑，很快就破坏掉了。所以神的律法呢，使我们可以活在神的旨意中。那第二个呢，最后一个呢，神的律法呢，是神的爱的表达。好，没关系，我们就。所以为什么说律法是爱的表达呢？你看律法是说做这个就是有这个后果，不做这个就有这个后果，这个好像是惩罚，律法是惩罚，但是实际上律法是神的爱圣经说他所爱的儿女他必管教。所以我刚才讲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这个万有引力定律这个我们的胃，我们的身体有身体的生理学的规律，但是神的律法跟这个自然的规律还是不一样的。这个自然的规律是很冷冰冰的，但是神的律法以爱为基础，是他爱的表达，他要把他自己给我们，他让把丰盛的生命给我们，把真正的自由给我们，这是神的律法。所以第二点呢，这个律法和自由什么关系呢？首先，如果我们违背了律法，第一个是律法是好的，它是从神来的，但是我们违背了律法呢，我们就失去了真自由。那什么叫做真自由？刚才跟孩子们讲，我们什么是自由？我问他们，他们说，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限制，没有人告诉我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这是世上的定义的自由。那这是一个假的自由。撒旦魔鬼呢，他是一个大师，他什么大师呢？ 他是造假的大师。神给人是真自由，撒旦呢就造出一个假自由，表面上好像是像这个自由，但是本质上完全不一样。那以后我会讲什么是真自由。假自由就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年先祖亚当夏娃，神跟亚当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很完全的自由。但是园当中树上那颗果子呢，你是不能吃的，有一个限制。这个是神给人的自由，让我们用我们的自由呢去选择顺服神，信靠神。那有人说，刚才说律法使人知罪，如果没有这个诫命，那也没有先祖犯罪这件事情了，那不就更好吗？神，你为什么设置一棵树在那个伊甸园，使亚当夏娃犯罪，使整个人类都犯罪，这个多麻烦。神设立这棵树，这个律法，这个诫命，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去信靠他，去顺服他，用他赐给我们的自由去听他的话。如果没有这棵树，那也我们的自由变成无限膨胀，没有，我们人是需要降服在创造主的下边。所以律法诫命本是好的，但是人呢，他的本性，当先祖犯罪以后，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了，人呢还有一个自然的趋势，就是要去挑战，就是要你给我任何的律法，我就要去找理由去不遵行它。理假乱真，所以用假的假自由取代真自由。那撒旦还有理假乱真当年神造人已经是最像神了，撒旦说你不像神，你要如果吃了那颗果子，树上的果子，你就更像神了。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假的像神去偷取人的真正的像神可惜我们的先祖没有识破撒旦的诡计，我们以为说我们能够分辨善恶，我们就更像神了，我们就像神一样的能够自己做主了。没想到呢，我们被骗了，我们失去的是真正的像神的样子，神的荣耀，神的形象。我们得着的呢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形象，神的样子。所以撒旦呢，永远是用一个假的似是而非的来取代那个真的，用假自由取代真自由，用假的像神取代真正的我们神的荣耀，神的形象用假的爱，神造我们应该去爱神，但是撒旦说你去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多么美好，多么的五颜六色，用这个假的这个爱取代真正的爱，很多的相似。那什么是自由呢？刚才问孩子们，那你们说什么是真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一个能力，是一个什么能力呢？是一个能够遵守神的律法的能力。所以当我们违背律法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这个真自由，就失去了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 第八章第二节。所以罗马书呢，我先总结一下，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很重要的四章圣经，我把这四章圣经很简单的给总结一下。第五章讲了两个人，一个是亚当和末后的亚当耶稣，从亚当来的罪、咒诅、死亡，从耶稣来的生命、恩典、平安，这个很简单。到第六章呢，那我就告诉一个怎么样让我们能够从亚当里进到耶稣里，是借着受洗，借着相信，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是第六章的主题，我们就脱离了罪，不应该再犯罪。然后第七章做什么呢？第七章就是讲到说，我们如果还在罪中，那个痛苦的光景，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是第七章。第八章呢，他讲到在耶稣基督里边的自由丰盛的顺从圣灵的平安生命。所以第五章两个人，第六章怎么样从亚当里进到耶稣里，第七章是在耶稣在亚当里边的痛苦的不自由捆绑，第八章是在基督里在圣灵里边的自由丰盛。很简单。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第八章，第八章第二节，我们把这一节圣经稍微讲解一下。第八章的第二节，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边的就不定罪了。那第七章讲到是承上启下，第七章讲到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然后接着说感谢主，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他活在是一种被捆绑的状态中，不自由的状态中，成为一个奴仆的状态，罪的奴仆的状态。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怎么靠着主耶稣才能脱离呢？说如今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这个罪和死的律，生命圣灵的律，两个律。那什么是罪和死的律呢？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当你一犯罪，当你破坏了律法，违背了律法，你就是在罪的辖制下，你就自然而然的会去犯罪。当机会一来的时候，你有千万个理由，你会违背神的律法。这是一个变成一个定律了，就像这个万有引力定律，你扔一个东西它会掉下来，这样的一个定律。人没有圣灵，他自然就会犯罪，神的律法一来，他就是想要去违背它，这是人的本性，他的罪性所决定的。这个律怎么才能够脱离呢？说万有引力定律怎么脱离？飞机是怎么飞起来的？是要另外一个律，就是生命和圣灵的律。那个是罪和死的律，一个是死的律，一个是生命的律。那个罪的律就是让我们去犯罪，去最后导致死亡，蚕食我们的自由，蚕食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幸福一点点被偷掉。生命圣灵的律呢，是要把生命赐给我们，把喜乐赐给我们，把平安赐给我们，这是生命圣灵的律。这个生命圣灵律呢，才能够使我们从罪和死的律中脱离出来。就相当于 一个飞机怎么能够飞起来呢？还有另外一个律，虽然有还是在这个重力的引力下，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律，还有一个生力，这个生力可以把它拖起来。所以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呢，相当于那个拖起来我们的那个生力，我们可以在空中自由的飞翔。保罗说，你违背律法，你犯罪，你成为罪的奴仆。今天呢，赐生命圣灵的律呢，要让我们得真自由，脱离。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脱离这个罪的律呢，是要靠着圣灵，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能力，你已经被辖制了啊！所以以色列民族他们在法老的辖制下，他们怎么被拯救出来呢？他一定是要神借着摩西从外来的拯救。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伏在罪的辖制下，那我们需要的是赐生命圣灵的律来给我们得到自由。所以律法呢，表面上看是约束人的，还是让我们得到不自由，我们要受限制。星期天不像这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星期天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去餐馆吃饭就去餐馆吃饭啊。我们呢，我们按照神的命令能来到神的教堂，好像是在他们看来说，哎，你们这个受限制了，你们的人生受限制了，你们要来参加聚会了。但是实际上呢，是我们得自由。表面上看那些人是有自由，但是呢，他呢，实际上是在被捆绑中，他不能够自由的去遵行神的话，他不能够有真正的生命。所以我们遵行神的律法，我们才能得着真自由。我们要做奴仆才能成为自由人。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八节说，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第十八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所以我们还是做奴仆，我们人永远处在一个奴仆的状态，人不可能完全的自由，完全的自己做主，因为我们是被造的。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做罪的奴仆，一个是做义的奴仆，那你选择哪个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做义的奴仆，我们要做神，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要听神的话。在旧约圣经中呢，经常有啊，以色列民族他们有这个奴隶的制度，那奴隶被卖或者什么原因啊，成为主人的奴隶。但是犹太人呢，他们有一个啊，这个七到几年的时候，都要所有的奴隶都要得自由，都可以释放。所以这是给人一个机会，能够重新再开始他的人生。但是有些奴隶呢，他就有一个选择了，他选择说，我的主人对我真的是太好了，我自己出去谋生还不一定有我在主人家里这样的生活，我宁愿在主人家里去服侍这个主人啊。他做这样的选择，那这时候呢，主人呢就用锥子 赐他的耳朵，使他呢一生做主人的奴仆。其实我们可以说是奴仆，但实际上他们的关系真的是很密切啊。在新约圣经也是这样，有奴隶制度，有些奴隶呢跟主人啊，他们是真的是很好的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宁愿做义的奴仆，为什么？因为神他对我们好，他爱我们，他能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才是我生命的源头。我不要离开他，我就要听他的话。所以你遵守神的律法呢，你成为义的奴仆呢，你才能得到真的自由。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律法是好的，然后违背神的律法就会被捆绑，你遵行神的律法呢，就得到真自由。然后我们来看看怎么应用。那今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的人生，那今天的律法写在哪里呢？当我们信耶稣以后，神的律法就不是在写在石板上了。当年的那个神给摩西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十条诫命，五条是爱神，五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爱人。那今天呢，神的律法是借着圣灵写在人的心板上。所以你们每一个人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你们都有圣灵在你们心中做律法。说圣灵这个律法到底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今天早上应该做什么，下午应该做什么，圣灵都在引导你，他随时随地的告诉你。所以你没有一个律法，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律法能够你每一分每一秒他都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不可能有这样的律法。这样的律法呢，就太繁杂了。但是今天神的圣灵就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他随时随地的把神的心意，把神的要求告诉我们，把他的感动加给我们。那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选择了，你是顺从呢，还是拒绝呢？我们人的罪性就是找借口，找理由。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我们当神的圣灵感动我们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我们应该多多的聚会。那我们有借口了，我一天工作很辛苦，我也很累，聚会就不要参加了。听起来是一个不错的借口，也是一个好像有些事实根据，但是你这个借口能够在将来审判台前，在神的面前，你能够讲得出口吗？所以我们人呢，有千万个理由，各种各样的理由。每一个神的圣灵的感动，我们不顺服，我们一众一定有一个理由，或者是这个理由，这个理由，每个人的理由都不一样。不顺服的时候，犯罪的时候，不顺服神的律法就是犯罪，不顺服你心中圣灵的感动就是犯罪，就是违背律法，就会让你被捆绑，就是让你成为这个奴仆。我们开始有一个理由，我们说今天我举个例子啊，聚会不去了。那到下一次圣灵又感动你，那个时候你就不是一个理由了，你因为你已经有一次不顺服了，第二次就变成了加倍的理由，就相当于人这个毒品 当你不碰他，他对你没有吸引力。而你一旦你去碰了他，一旦你选择了不顺服，你第二次你再顺服，你要加倍的困难。所以你有加倍的理由，有加倍的感受，说哎呀，真的是我不想去，真的是啊，去了也没有什么得着，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顺服。如果你再去顺服肉体，再去不去做，变本加厉，所以是指数的捆绑。所以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我们犯罪不是小事情，不是说呀，这个不顺服一个圣灵的感动没关系。表面上看好像没关系，不像你从那个楼上跳下去，马上就能够把你腿摔折了这样的直接的立竿见影的这种后果。但是神的律法是有后果的，这个后果可能当时你看不出来，你感觉不出来，但是过后一定会在你的生命中结出那恶的果子，会在你的后代中带来很大的咒诅，跟你与神的关系带来很大的亏损，你就失去了一个阵地。所以我们基督生活是一个打仗，打仗就是我们要不要失去阵地。当你顺服了罪，你这个阵地呢就失去了，失去的阵地怎么样，你还要夺回来。你要不夺回来呢，你会反复的在这儿征战，所以失去的阵地你要花代价去把它夺回来，是很大的代价。所以不要顺从肉体，顺从肉体是死亡，是咒诅，顺从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那我们都有很多理由啊，很多很多的理由，但是抵不过一个理由，你再多的理由也抵不过一个理由。你想要平安吗？你想要生命吗？顺服神，这就是唯一的理由。你想要荣耀神吗？顺服他。千万个理由都可以在哪里？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大卫王的例子啊，很好的例子。大卫王当年大家都知道被扫罗王追杀，追着他漫山遍野的逃命。然后有两次扫罗带着军队要杀他，要追他，但是呢，哎，神把大卫把扫罗交到大卫的手中，他可以举手之劳就把他杀死。他有千万个理由，正当合理的理由，因为他是我的敌人，我不杀他，他要杀我呀，那我就是战场啊，你死我活呀，当然要是应该杀他呀。况且我又没有犯罪，他去因为嫉妒去要杀我，而且这么一个邪恶的君王，早就应该替天行道，把他除掉。我们中间很多的人啊，圣灵的感动，我们有理由说不要去做，但是我想大卫的理由没有一个人比得了，因为他的生命就在处在危险中。所以在诗篇119篇第109节，大卫就说，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中，但是我不忘记你的律法。他是处在危险中，他要顺服神的律法，神的这个圣灵的感动，不去杀这个扫罗王。圣灵给他说，他虽然邪恶，他虽然这个对你很大的威胁要杀你，但是他是神所高立的，你不能够碰他，你不能够杀他。性命都处在危险中，大卫就选择呀，我是捅他一下杀他呢，举手之劳，我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还是顺服圣灵，不去杀他。性命常在危险中，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顺服神， 你的性命常在危险。可能你的感觉或者你的情绪或者你的这些不舒服一点点。所以我们今天要你选择什么？你有千万个理由，可能我们的脾气，我们血气上来的时候，没有千万个理由，我要一吐为快，我要把我的话讲出来，把我的怒气发出来，隶属对方多少多少错，夫妻之间啊，教会弟兄姊妹之间都是这样。你有千万个理由，但是顶不过一个理由。你是要生命吗？你是要自由吗？如果要生命，你要自由的话，你顺服你心中那个圣灵的感动，那是得生命得自由，那是真自由。反而你一吐为快，你以为你会快，你只是暂时的快，很快你就不快了，你就不快乐了，你就会后悔，你就会自责。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律法是好的，是与我们有益的。所以保大卫王在诗篇119篇，你们回去看，他说我喜爱你的律法，我胜过爱金银财宝，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所以大卫王把他的生命跟神的律法连在一起了。那今天你有没有把你的生命，把你的自由，把你最宝贵的东西跟你心中那个圣灵的感动，就是今天神向你说的话，对你的要求连在一起呢？你有没有喜悦神的旨意胜于你自己的感受？所以我们今天呢，挑战大家，如果圣灵今天感动你，你不要一会儿聚会就结束了，出去一开车回家，继续过跟上星期一样的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那这样的话你来这儿呢没有什么大的收益。所以我挑战你们，在这个时刻，如果圣灵感动你一件事，我们夺回阵地，也是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夺回的，你可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圣灵他感动你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可能是让你来常常聚会，也可能是让你不要忧虑，也可能是让你在奉献上面能够有一些顺服，或者在服事上面，或者在教育儿女夫妻关系上，不管什么，只要圣灵今天向你说话了，那是你的机会。你不要再找千万个理由去把它放到一边，但是你要找一个理由，我要顺服。那个理由就是因为那是生命，那是我真自由，那是我的幸福的源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说我们向你来承认，我们常常的犯罪得罪你，常常的用我们自己的理由借口不顺服。今天我们知道这后果是极大的，是生命。